我们到底能不能遇到严肃的问题，用一个比较不生气的方式来讨论？过不久就发现这个答案是不行。可能是我爸太聪明、太成功的关系，我从小其实是就是非常活在爸爸阴影底下，然后很自卑。我原本想要我儿子直接取名叫做曾伯恩，然后呢，他就代替我的一生，然后当作我这一代不曾存在过。最近爸爸因为医疗疏失，导致癌细胞不断的迅速扩散，随时有可能离开。原本一切往好的方向前进的家，突然之间跌到谷底。最近在路上看到一家幸福的模样，都会觉得凭什么，然后感叹人生不公平。讲这句话让我很想哭，但还是祝福很全家一生平安顺心哦。好，我在开头需要做一些说明。今天这一集呢，我的正前方有摆着一台摄影机，因为我们想要让这个 podcast 开始影像化，然后上 YouTube。但是在有影像的情况之下，我就会觉得我的表演变得非常的奇怪。通常我在录 podcast 的时候，我眼睛都是闭起来的，然后我是对着麦克风这样子很认真的讲话。然后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声音的表演，我必须专注在我听到我的声音，这样状况到底 O 不 OK？ 你们听到很多那种哦，你以为我音破掉了，那个都是在我精准的掌控之中，那是有控制的，在把我的声音给破掉的这种声音表演。但今天有个镜头，我就想说我到底表演要对着哪里，我啊觉得好局促。OK， 反正 anyway， 如果这个东西真的上传到 YouTube， 然后你是第一次收看或收听本节目的话，在这边稍微跟大家做说明。播音这个节目呢的中心思想以及主题，我还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我完完全全不知道我的听众为什么要听我的节目。但还是稍微做一个分类。那播音基本上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有无来宾，所以有来宾的集数，没有来宾的集数。那主题呢，非常粗略的可以分为跟喜剧有关的，还有跟喜剧无关的。那这么一来呢，就有一个二乘二，有四种可能会出现的集数，就可能会有喜剧演员来，然后我们聊一些跟喜剧有关的东西，或是假如说我觉得没有人有资格跟我聊某个主题，那我就会自己把它讲掉。本节目呢，就是一个我一直在录制的当下呢，边想然后边自我辩证的一个过程，所以很 raw。然后希望以后影像化之后呢，可能我自己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宣告啊什么的，也会放在这个上面。然后我们就看看说，YouTube 到底会收看是怎么样，能不能两边互相导流来导流去？但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多嘴一下，不好意思，一个作品的呈现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应该是截然不同的。就我今天在思考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想说，有某些主题，我单纯录 podcast 完全没有问题，但一配上影像就会觉得啊，这个没办法录。我举个例子好了，假如说我今天要跟大家聊儿时童玩，我说大家记不记得小时候有玩过什么，我不知道，乱讲豆片啊、陀螺什么的。那在 podcast 里面我就可以讲这个东西，我就用叙述，然后大家就有个想象，对对对，小时候玩这个。可是今天假如说有影像化，然后摆明了你要我看东西，然后我又没有变出豆片在你面前这样玩，就好像觉得非常奇怪。在我想清楚之前呢，我们先来闲聊一下我最近的事情。我最近有几个比较有趣的谈话。我自认为在我的人生前期呢，我是个好人。我是到某一个时间点之后，我才决定说，我不要当好人，当好人太累了，我还当个坏人。然后就当坏人当一当之后，我就觉得说，当坏人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反正我现在的结论就是说，当好人跟当坏人都需要有天分。假如说你没有天分，然后你想要当好人，你的心会很累。假如说你没有当坏人的天分，然后你去当坏人，你的心会很痛。好，这是我近期的结论。那我昨天去参加一个活动，昨天是七夕情人节，然后我并没有跟我的老婆一起度过七夕，我参加了一个 BBC， 就是 The Arts Hour 电台的录制。基本上 BBC 做的事情就是去每个国家，然后他会挑几个艺术家，哈哈，也有我，就是挑不同艺术领域的一些艺术家，像昨天有出席的就阿豹啊、9N88啊，然后有拍《美国女孩》的那个导演啊，有林怀民啊，还有我啊，还有一些就是评论家、DJ 这样子。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然后组成一个 panel， 在那个 panel 上面，有些人会直接开始表演，然后有些人就是访谈问问题。那基本上呢，每个国家呢，他就会开始问说：“哎，你的创作跟你国家的文化有什么样的关联？”其实我整个晚上都有点，有点在写那种国中作业，你知道你这样写会拿高分的那种答案，但是整体的氛围给我感觉就是。好像就是要无止境的吹捧台湾了，就算没有什么特色，你还是要继续吹捧台湾。说哦，因为台湾就是这样子兼容并蓄，台湾就是这样子有多元奔放啊、活力啊。荷兰殖民、日本殖民的影响之下，有个非常有趣独特的存在。这样，席上呢，只有我会丢出一些可能相对负面的答案。就好比说，我记得我被问到一题，他说：“哎，你当初做夜夜秀的时候。”你的愿景是什么？然后我就说，当时其实想要提出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到底能不能遇到严肃的问题，用一个比较不生气的方式来讨论？然后过不久就发现这个答案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要非常严肃的来讨论。好，所以我就给这种稍微有一点点负面，但是就整个气氛我都觉得有点诡异啦。然后，哎，我这样好像在拆他们的台，不是？这是我。真的觉得值得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台湾特别的文化在哪里，那你为什么找来的人都深深的受西方文化影响呢？昨天整个阵容，除了林怀民老师之外，就是一群非常西化的人啊，然后在台上侃侃而谈，说台湾特别在哪里，我就觉得这有点。非战之罪，因为你如果要进行英文访谈，你的英文能力必须要到某一个程度。但是这个前提之下呢，这些人的思考，我觉得就必然不代表就一般台湾平均值的人的想法。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好，但没关系，昨天就很顺利的结束了，大家就说台湾好棒棒这样子。好，非常独特的一个聚会。好，为什么要聊反串？哦，对，聊反串这个呢，是源自于大概两个礼拜前的一个对话，然后我就开始思考一些事情。跟我对谈的那位人士呢，就先不透露是谁啦，但是显然反串这件事情在他心中有点过意不去，就觉得好像你们喜剧里面讲反串就可以卸责某些东西，然后他就问我对反串的想法是什么，然后那时候是想说 ，OK， 我自己觉得。所谓的正常人有一个光谱，有一个曲线这样子，然后正常人的反应对我们来讲，通常是不好笑的，因为太正常了，每个人都会这样想，就不会好笑。然后举个例子，就说，假如说今天台北，然后库斯拉就突然开始攻击啊，喷火肆虐台北，那正常人看到的反应就是说，哇，快逃，对不对？那这就显然不好笑的一个答案，因为正常人都会这样想。可是一个超出正常光谱之外的答案，就是说，哎，看到库斯拉在肆虐台北，然后他想说，哦，我的洗衣机有关吗？这样子，那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人在搞什么很无厘头，预料之外，那可能会有一个效果。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知道某一种类型的笑点可以这样做，你故意讲一个正常人都不会讲的答案，可以达到某一种效果。所以反串通常就来做这件事情。其实当讲话的人讲出那些话的时候，他内心的预测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正常人觉得那些话是 OK 的，好，所以就变成反串。但这件事情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有人那样子想，那一下子就变成，欸，你以为的光谱，欸，其实更宽一点点，然后别人就会认为你是那个光谱最极端值的那个神经病，而不是在反串那个神经病。因为我通常都会被当作那个极端值的神经病嘛，但是我内心的想法真的是说，怎么可能真的有人那样子做？好，那这个是反串可能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到了现在这个年代呢，又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好像前几年吧，有一个事件是，好像是诸葛亮被做成一个梗图，然后大意就是说诸葛亮过世了这样，但那时候还没有过世。然后台湾的那个事实查核中心，他就跑去查核这件事情，然后要非常努力的跟大家讲说，欸，诸葛亮大哥其实还没有过世。然后那个时候， 可能这个迷因社团里面的人就会觉得说啊，这些人在认真什么啊？不就是个梗图吗？我们只是想要笑一笑，为什么要这样子一直澄清这件事情？可是，在一个假讯息充满的世界里面，你必须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啊，最后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结论就是说，可能在那个迷因社团，让你了解脉络的人，你会知道他在开玩笑，然后你不会信以为真。可是，任何一个网络上的路人，他看到这张迷因，他会说。朱大哥真的过世了，这样子他就会被误导，你就会发现说，欸，反串其实制造一个不真实的讯息，那这个东西可能就若不是为了喜剧，他更恶毒的一个动机可能就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就好比说，好，我们就不提特定的名词了，但假设好，我等一下举例，大家就觉得哇，你举例也太明显，在针对谁？没有，就假设呢，你有某政治立场，然后你在网络上扮演你的对立面，就你不认同的那个政治立场的阵营，好了，然后你讲一些极端，就是荒谬啊，没有办法被接受的一些言，反正总之就是非常非常极端。你其实在塑造一个形象，就是说你的对立阵营的人，有人这样想。或是他们都这样想，他借此来导风向，白话文的抹黑啦，就是反串可能会造成抹黑的这样子一个效果。如果反串有这一些问题，无论是讲的人他其实不是那么极端，但你被误会极端，或者是这个极端其实不存在，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没有人那样想，但当你反串，你可以让别人以为某些人真的那样想。对，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了。总之呢，就是前一阵子大家在讨论这个反串的时候呢，有人的想法是这样子啊，就是说言论自由的前提是为了让真相越辩越明，然后如果你反串的话，就代表说你讲的东西不代表你真正的立场，那就无助于这个真理被越辩越明出来。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达到言论自由的目的，也就是真理的话，你应该要很真诚的讲话。然后那时候看到这个结论，我就想说，哦，所以你觉得在一个理想的言论完全自由的世界里面，有某一种言论，也就是唯心之论，它不应该存在啊。然后内心就真的是一个很直觉的说，哇，那还真是自由的一个世界。#反串要注明。好，所以就以上这个例子，当然是在反串，但就是说，因为我不认同那样子的想法，所以会借由扮演他，然后揣摩他可能在想什么。如果你扮演一个角色，然后往前走，遇到了一个瓶颈，你可能就会发现那样子的想法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对我来讲，有时候反串，然后按照他们的逻辑推演下去，遇到一个障碍，这个是就帮助真理越辩越明可能的一个方式嘛。反串的第一个结论，我会说是，当你看到有个人在讲一些就是他讲他偏激的立场的时候，然后你可能怀疑他说他有反串的时候，这时候不妨想想这个讲话的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他想要引起你怎么样的一个情绪，怎么样的一个反应，怎么样的认知。如果你可以看穿他这样子讲背后到底是想要达到什么效果的话，你或许可以绕开一些伤害。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也有想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在一个假讯息充满的世界，我们应该有辨别就真假讯息的能力，也就是媒体试读的能力。好啦，反正就是一个人讲话的时候，就是那一个人是神经病，不代表其他人也是神经病，大概是这样。我不知道，非常粗浅的想法，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在下面跟我们分享，然后我们更了解这个反串背后的真相到底是如何，以及真的啦，这个世界真假讯息混杂，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面对反串，还允许存在吗？所有的想法都可以在留言区，不管是 Apple Podcast 那边留言区，或现在新开放 Maybe 会上传的 YouTube 留言区，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讨论。然后记得要开心哦，不要生气的讨论哦，开心哦。OK， 好，好，那今天这一集反串就讲到这边，我们接下来进入 Q&A 的部分。首先第一位是王二月。仔细想想，其实自己人生中也是有犯过不少错误的，从小到大都是。好奇伯恩对他人的错误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呢？括号无论是身边的人还是社群软体新闻上的人， 更好奇你对自己的错误又是怎么看待的？谢谢博文，看完祝福你一切顺利，每天开开心心的，全家平安健康，平平淡淡的过每一天。好，感谢你。那个，我刚刚直觉反应就是说，因为你问说对他人的错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我不 care， 其他人的人生不关我的事，我不在乎他，就是原不原谅其他人，真的，我不在乎。我只在乎自己啊，但 OK， 所以我可以回答你的另外一题：对自己的错误是怎么样看待的？其实啊，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小朋友犯错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好，就是犯错没有关系，就是可耻的是不知就知错不改嘛，知错能改，大家都可以接受。可是不知道到哪一个岁数之后，大家觉得，知错还是不能改，他应该要受到惩罚，或者他惩罚到无极限。就跟你讲说，这些错误有大有小，好像不管大或小，大家都会想要惩罚到无止境。可能跟年龄有关，就是你已经这么大了，你不应该再犯这些错误，你应该要更好。而另外一个是，有时候是那个犯的错真的太大，就真的太大，好比说杀人。能不能被原谅？这样子，那杀一个人可以被原谅，杀50个人能不能被原谅？希特勒这种可以原谅他吗？假如说今天人类不会死掉，假如说今天人类可以活到1000岁，然后希特勒在他人生60岁的时候，他决定洗心革面，然后悔改，他用之后的940年都在做好事，你就有办法原谅希特勒吗？不知道哎。那个我自己会觉得好像要可以，因为反正我看待这个世界就是非常的那个嘛，就是功利主义嘛，所以他只要他将功赎罪，那个一正一负全部加加减减，最后的总和是正的，我好像自己就可以接受了。然后反正我应该前几个礼拜也有讲类似的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不这样想的话，我可能就没有办法面对自己，因为就好像我必须因为以前做过的错的事情，然后一直不断的处罚自己下去。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一定要能够相信人有改过向善的能力，不然很多的努力都会是白费的。就假如说今天大家都强调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好了，如果你真的期待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话，我自己觉得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是你把这个世界你认为是坏人的人全部根除，根除的意思就是要把想个办法让他们消失，不用这样子，你说不定就是无期徒刑，这样子也是就不会到这个社会里面，这个也是个根除的方式。如果不走这种路线的话，那你就必须得相信教育可以让他们变成更好的人。大概是这样，我现在是非常乐观的、开心的一个人。好，下一位，这个很常念到，这个 Eugene 等号，这个很常，真的是非常常念到。好吧，他要提到鸟，没办法，那就只能念一下。去 Tutu Comedy 看 Open Mic， 最近去台湾旅行，看了老鸟试段子，从第二季 Ghost 写手开始，好像博文比较少当 Ghost， 感觉你会比较放手让后辈做主持。不过内容长在新的一季勾词写手会改变身份，不当写手负责审稿吗？想听模仿红鹤的叫声。OK， 其实刚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影像化啊，上 YouTube 这种刚好就是可以让我宣扬我的各种理念的一个地方。新的一季勾词写手改变身份不当写手，没错，打勾。这季勾词写手我几乎没有写笑话，除非是我想到一个，然后我觉得哇，这个超好笑。我是不是可以等一下这一集什么时候上线？哦，这样会爆雷，这样会爆雷啊！我之后再跟大家分享。等一下，赵哥，被马 Kio 讲坏了。马 Kio， 我只有给一条，就是大家有看《三道猴子的一生》吗？我也很喜欢挡车，最喜欢挡计程车。你们一定得用，所以就算是这一季的狗屎写手， 我不参与，我还是会跟那个写手团队讲说，拜托拜托，我想到一个这个想办法把它塞进去。好，跟大家讲解一下这季的狗屎写手我们怎么运作的好了，因为这也跟整个萨泰尔频道的规划有关，就是我们当初是对标 Comedy Central 嘛，然后在我概念里面的 Comedy Central 并不是有一个类似曾伯恩的角色要去带领每一个节目，然后他要去做每一个节目的审核。我不相信 Comedy Central 里面有这种人，甚至是哦，反正 anyway， Comedy Central 里面应该是每一个节目就有一个核心的创作者，然后他当然很强，就好比说黑人二人组啊，那黑人二人组他们两个很厉害，很会写短剧，很会演短剧，让你们去搞定这个节目。然后接下来 The Daily Show， Jon Stewart 很厉害 ，Trevor Noah 很厉害，去当主编辑去搞定这个节目。那 Chappelle Show， Chappelle 很厉害，你去搞一个 sketch 的 show。每一个节目应该都是要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当头，然后应该要可以众节目林立这个样子。但是萨泰尔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好像任何的节目都必须要有曾伯恩存在，然后我不太喜欢这个现象。所以这一季的狗屎写手，我其实就是找了黄义豪豪哥，然后就跟他讲说，欸，豪哥你非常的厉害，你可不可以想办法筹组一个自己的团队，然后想办法搞定狗屎写手这个节目。然后就这样，然后豪哥说可以。所以这一季的狗屎写手就会长这个样子，但我还是会时不时想到一些笑话，然后就会直接私讯黄一豪说，欸，这个这样子。好，然后红鹤的叫声，好，所以最后所以对不起，所以后面的那个问题，伯恩在新的一季狗屎写手是不是只负责审稿，欸，叭叭打叉，欸，也不审稿，是黄一豪在审稿。对，我的工作就是相信黄一豪，这是我工作，然后最后来学红鹤的叫声。下一位，抱着灰机上飞机，不不不不不不 boring， 括号好喜欢 IG 现实动态跟的儿子说，哦，那精选动态，想问伯恩有听过德楚在 podcast 括号他当来宾说去萨泰尔面试的故事吗？因为是郑南榕事件的隔天，想问那时候听到德楚讲到关于郑南榕的时的内心话，或者是会怎么幽默回话呢？括号以防你没听过，说还是打了他 podcast 上大致的内容。那时候要两两一组提出一个中元节企划，德主跟他的 partner 说可以访问王林，然后你说那你们两个谁要当主持人？结果德主回答说我们可以一起当主持人啊，毕竟正好有两个。By the way，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 VS 中间没有点，我会努力跟身边的人多多宣传的。哦，还有洋芋片不是饼干。最后祝伯恩一家身体健康，快快乐乐，沙泰尔不要再莫名其妙被延上了。OK。我很喜欢你的这个提问啊，你不想要我们被演上，然后你前面还是提了郑南榕这样，所以我真的是觉得你非常优秀的一个人。#帆船要注明，那个我不记得这段对话，我真的不记得，我真的不记得他讲的这一句，可能是不愿意去想起那段日子吧，我不知道哎，我只记得他面试的题目有一个很明确，就是我今天有举的那个例子。我那时候给大家大喜力啊，如果不知道大喜力是什么的话，基本上就是给一个题目，然后大家啪啪啪要马上丢出你想到的答案。然后那个时候丢出的一个题目就是酷斯拉正在肆虐着台北，这时候你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然后应征者开始丢吧，然后大家就丢答案丢答案丢答案丢答案。那个时候我为了示范大喜力应该怎么玩，我的示范答案就是我洗衣机有没有关这样子，然后大家懂了，就是哦 ，OK， 好好好，就是要丢这种就是装白痴的答案，我知道。然后啊，大家去玩大喜力，我只记得这个环节，我不记得要提什么中元节企划的那个，不太记得。好，下一位，下一位是詹恩，这念话吗？之所以称他们为饼干，是因为有的人主要把重点放在干上面，只要是干的而且是零食都可以叫饼干。建议伯恩以后不要再宣扬洋芋片不是饼干，而改用洋芋片是干粮，用肯定来代替否定。OK。括号话说饼也不一定全部都是面粉做的，也有米饼、肉饼、粉饼这种面非面的。说到干，台湾人对于干的定义很奇怪，同样都叫豆干，也有干的跟湿的，到底是谁把湿湿的豆干叫做豆干？豆湿不就不好吃吗？ 对，哎、欸，这个人很适合跟不知道黄子轩聊天之类的，就是哇靠，他一开始讲出洋芋片是干粮这种哇妖言惑众，然后后面又开始说叫豆丝，等一下，豆丝是个食物吗？有谐音吗？豆丝，豆豉哦，豆豉，OK，随便。等一下，你说只要是干的，而且零食都可以叫饼干，根本就不同，不是吧？肉干就不是饼干啊，什么叫肉干饼干？欸，大家有看过那个有那个什么快车肉干的广告吗？什么只有0.03公分？只有我一个人觉得那个广告有点太像保险套吗？只有我一个。我不知道，OK，好好，这不予理会哈。我们那个，我非常的专制专断，就是我坚守我的立场，洋芋片就不是饼干，我也不会叫它干粮。谢谢你的那个意见，但不予采纳。下一位，鸡肉竹笋奶油蛋糕，洋芋片是饼干。Holy shit！今天大家都是在跟我作对，是不是啊？等一下，嗨，博文，以前听到你说你。你说的观点都觉得很有意思、很有趣，但为什么你会觉得洋芋片不是饼干？最一般的饼干不是小麦（括号植物淀粉）做的，跟罐装洋芋片只差在淀粉种类而已？还是是因为一般饼干是甜的，所以相较咸饼干较能接受？这算是一种饼干歧视吗？那爆米花算饼干吗？还蛮想听博文聊饼干的。拜托，我也想问伯恩，准备大考大概都从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面临的时的感受，有机会请比杰或是跟你比吗？抱歉，问题很多，就是想到就顺便问了。可以学水豚叫吗？真的超可爱，喜欢伯恩，期待以后有更多的祝安泰。我不会念那个，太晚了，对不起，我们今天要学红鹤，所以没有水豚了。我以前没有学过水豚吗？那仔细想想，我以前没有学过红鹤吗？感觉我两个以前都学过。不重要，哎，这个爆米花当然不是饼干啊！有人爆米花说饼干的吗？没有吧？你不要吓死我哎！好好好，我觉得那个不是甜咸的问题，因为很明显有一种饼干，就是你知道那种那叫什么啊？长方形的，然后上面可能会有一些葱啊。一些那个还要放什么海带呀、什么之类的那种，那个是饼干，没错。是不是我错了、啊？这个好算了。准备大考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记得国中就是从倒数100天开始准备。但是我们国中升学压力本来就很大啦，就是，我们国中真的很夸张，国二就教完国中3年所有的课纲，然后基本上国三一整年都在复习。然后我所谓的前100天开始，就只是说，有点像是，就是大家现在还会开手排车吗？打五档的那种感觉是吗？手排车有五档吗？我有点忘记了，我只知道卢浮有那个，有点像是说。我们的那个国中，大概从国一到国三，全部都已经是开二档、三档这样子，然后最后100天再把它吹下去而已。可是并不代表说前面全部都在玩乐，是本来就蛮认真的。然后高三，我记得就是高三开始的那一瞬间，因为好像剩的时间也不多了，对不对？好像学测也很早。我那时候就有个例子，因为国中考高中的时候，我考了第二次，然后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没有办法接受那一段日子，班上就是有一些人坐在那边玩乐，影响我们的心情，让那个哦，真的是 kimochi wa rui 呢，那个真的心情有够差的，有人就在那边就是胡闹，然后你要一直在那边念书，所以我就高三的时候下定决心，不管我学测上哪里，我就直接上了，我才不要搞考指考，我绝对不考指考，所以。一定要在高三开始，假如说九十、十一、十二，然后1月考嘛。欸，其实这样也蛮久的，这样也超过100天了。对，所以大概是升高三的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提早准备，也没有就是从前面的暑假开始准备，大概这样。好，你说 big 啊，big 啊，big 啊，好啦，就是最近真的是 来宾集排的太满太多了，所以暂且都先不考虑，先把这一波消化完。下一位 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 其实三道猴子可以讲一整集啦，其实真的可以讲一整集，但是这一集就会跟我某一集，就是我某一个礼拜有录说那个最近大家的想法我都不认同，然后我后来决定不要上架，会跟那个礼拜非常的像。我看三道猴子的感想也会跟大家非常的不一样，然后我自己觉得，我如果讲出来的话，我就变猴子了。跟猴子的心态是一样的，所以我就一直忍耐。我说我不要，我不要讲，我不要变成优越仔。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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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我不是听团仔。No no no。其实三道猴子就是听团仔一模一样，你有发现吗？你改成听团仔的一生，一模一样。我这个礼拜还要听到一个对话是，我有个朋友，他跟一个听团仔聊到三道猴子，然后呢，那个听团仔就说：“车圈真的很乱。三道猴子，我跟你说，他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说什么有共鸣什么的，可是他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地区，是会让你以就让你有优越感，说啊，对，真的有一些人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其实你会有共鸣，是因为你就是那个样子。可是你却有一个防护罩，可以觉得我不是，是其他人。所以三道猴子才会那么的红。这样，好，那我就不多说我的其他想法。这样，下一位小柳丁，多利多汁，味道多彩多姿，五星好评。嗨，伯恩，我是从第一集就开始听你 podcast 粉丝，听了82集。第82集，伯恩对多利多汁的心得，才发现自己没吃过辣味的，于是趁着富士在打折的时候去买了2包美式辣味 cheese 口味来试吃。没想到我是平常麻辣烫吃中辣的人，会受不了多利多汁的辣，只好边吃洋芋片边喝牛奶把它吃完了。至于这集聊到全明星辩论会，我看到第3集就十分的气愤，不看了。对于高中在辩论社的我，实在无法忍受带那么多情绪在辩论，评审也是非常的点点点点点点点不专业。挂号吗？这是他打的，不是我说的，这个真的啦，真的这样写的。OK，好奇伯恩打字习惯会加标点吗？最后可以请伯恩祝高三的我学测还有模考加油吗？谢谢，祝孩子健康长大，伯恩不被延上挂号。7减11等于负4，怕你不知道，报备注一下哇！谢谢你，我真的是孤陋寡闻，我不知道7-11是负四。#算了，感谢你那个最近。等一下，8月16号，住高三的我学测还有模考加油，所以真的有人是从前一个暑假开始准备啊？很认真，很认真。OK，那个祝你顺利啦。好，那个唯一的问题是，好奇博人在打字的时候会习惯加标点符号吗？我应该会，我应该是会，我不太能接受像你的留言。这个全部都用空格代表标点符号，我不太能接受。我刚念的时候就觉得很吃力，因为我就不太知道要在哪里断句。对，那我是会很，我非常非常的讲究标点符号。反正我如果前面这句话，然后我后面只是要。补充说明或者举例来讲，前面这句话的话，我一定是会打分号的，因为它的意思是一样的。我是在乎到这种程度。好，下一位，涂宥嘉，爱死伯恩啦！我是今年113的会考生，有事没空就会听伯恩陪伴了我通车与走路的时光，通常会听到啊，对不起。有事没空的时候就会听伯恩陪伴了我通车和走路的时光，常常会听到啊，常常。真的是我语言有障碍，再一次，我是今年113的会考生，有事没空就会听播音，陪伴了我通车和走路的时光，常常会听到狂笑，路上的人会不会觉得我是怪咖？挂号问号，然后没有后面的挂号， 每天我爸晚上都会去补习班载我，路上都会问一些关于补习班的事情，每天都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跟他出国，对彼此更了解，感情稍微变好。因为之前跟妈妈比较好，都会讲他的坏话，他可能知道，想借由载我来增进一点感情。请问伯恩要怎么让爸爸感受到我不会排斥他？还有伯恩跟爸爸还是妈妈比较好？最近家里常常出现蟑螂，有什么防治办法吗？哦，我跟我妈比较好，然后我从小跟我爸爸都有一则，我有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是什么？不是恋父啦，你嘴型是什么？不是恋父情节啦。哦 ，anyway， 不是恋母，不是恋母。嗯，伊底帕斯恋母。哦，伊底帕斯恋母 ，shit， 恋父那个啊，没，就是伊底帕斯，就是伊底帕斯。我跟你讲，对，台湾戏不可以绕口，就是伊底帕斯这因为一些诅咒什么鬼的，他最后跟妈妈结婚了嘛。可是就是啊，他把他的爸爸杀掉了，因为blah blah诅咒，所以跟爸爸的那个对抗的心态是包含在伊底帕斯情节里面的。OK， 但是我没有想要把我妈妈，然后把我爸爸杀掉这样子。好。我因为可能是我爸太聪明太成功的关系，我从小其实是就是非常活在爸爸阴影底下，然后很自卑，就是我甚至自卑到我原本想要怎样，你知道吗？我原本想要我儿子直接取名叫做曾伯恩，然后呢他就代替我的一生，然后当做我这一代不曾存在过，因为我太丢脸了，我让曾家蒙羞，就希望是曾家的 legacy 里面只有我爸，然后下一个人就叫曾伯恩，可是那个是我儿子，然后他可以把事情给做好，我都把事情搞砸了那一位。好，所以每次遇到那种电影里面那种就是儿子跟爸爸和解的环节， 我就是那种对我非常压抑。哦，推荐一部剧叫做 This is Us， 我是在 Disney 上面看的吧，反正呢它里面有一个黑人的角色，然后他们的家庭是一对三胞胎，可是黑人是领养的，然后领养的那一位呢在反正在白人家庭长大，他从小到大都不知道他的生父是谁，然后长大了之后他跟生父有点和解的那个过程，反正那个三个家庭里面啊，我每次看到一个黑人那个家庭就是一定会哭到死掉。然后那个影集我真的是我大概花半年我才有办法看一季，因为每一集的那个情绪劳动都太高了。好，但是很好，我觉得蛮好看的，推荐大家去看，已经有一阵子的一个影集，蛮久以前的。好，那要怎么跟让爸爸感受到我不会排斥他？这件事情我有点是在自己长大之后，然后小有成就，我才有那个胆子去跟我爸爸聊天，因为以前就会觉得我聊天好像是在浪费他的时间一样的。然后我都有时候会觉得说，我自己的某些想法我会猜我爸爸大概也有，就好比说我 是跟仁杰聊天的那一集，我有讲到说我觉得小孩子在某一个年龄之前他们的思想不够有趣，所以我跟他们聊天就会觉得索然无味，真是无趣，我就会觉得我爸应该也是那样觉得，所以当我小时候我都不敢跟我爸聊天，因为我就会觉得他觉得我很无聊。然后反正现在长大了嘛，然后我也有创业，我爸退休之后他跑去创业，可能聊的主题然后我的思想深度都比较深一点点，我才就是比较鼓起勇气去跟爸爸聊天，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的建议是什么，要怎么让爸，其实你就回他话就好了。你说在补习班对我来讲啊，他载你然后跟你聊一些 small talk 已经是在释出善意了，所以你现在的决定就是我要不要回一点善意给他，你就是跟他讲啊，或者主动提话题，好像对，好像你现在都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嘛，因为他主动提问，补习班怎么样，然后就回答，你如果可以主动提一些东西的话，好像会是释出善意的一个方式啊。家里出现蟑螂有什么防治办法？我不晓得，那个目前还没有接到 克蟑螂的一些业配，对，欢迎各家厂商来这个。雷达还在吗？雷达应该还在。好，下一位。那其实只剩两个，哦，选一个就好。最后一位 ，O I U Y P O I U 说嗨，嘎嘎嘎嘎，嗨嗨，伯恩，最近又开始刷以前的集数，刷到独松路那一集。独松路，我忘记了，我们来看一下他讲什么。说到语言拖累思考，真的，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不是松哦哦哦对对对对对是松露是松不是蘑菇是松露对对对对 OK OK 懂那个对反正就迷幻蘑菇啦那个说到语言拖累思考我真的很有感觉一直以来我要跟别人解释东西的时候我的说话能力完全跟不上我思考能力就像我的机械系同学解释机械逻辑的时候明明脑袋把整个结构一直不断的输出但说话完全跟不上甚至觉得有点卡真的很烦想问伯恩平常有这种状况吗如果有的话又是怎么解决的话说那集虽然伯恩在说语速太快但我都开两倍速在听觉得这个语速才刚好从以前夜夜秀到现在都觉得一倍速太慢想问伯恩平常听 podcast 开一倍速还是更快呢最近爸爸因为医疗疏失导致癌细胞不断的迅速扩散，随时有可能离开。原本一切往好的方向前进的家，突然之间跌到谷底。最近在路上看到一家幸福的模样，都会觉得凭什么？然后感叹人生不公平。当初还在规划等我成年的要一起做的事情，但我才刚成年就要承受这种感觉。说好要一起完成的事，都可能无法达成。虽然痛苦，又无法调适心情。每过完一天，都会觉得会因为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而掉下眼泪，想请问伯恩有类似的经验吗？如果有，又要如何调适心情呢？虽然讲这句话让我很想哭，但还是祝伯恩全家一生平安顺心哦。来回答简单的，没有。我觉得这个留言刚好接在，就是我讲解完我的爸爸情节之后，然后我都开两倍速了。这简单的答案就是我开两倍速。然后我想到一个东西可以分享，是我一直觉得小巨蛋的成片啊，就是破蛋者，我都觉得有点太慢了，因为那个速度在小巨蛋是适合的，但是。剪接的时候，我们已经稍微有点缩短一点点，去偷观众反应。但是如果再偷的话，就会变得很不自然。所以他让他处于一个有缩短，但又不会极度不自然的一个状态。但我觉得还是太慢。然后我就突然就是，反正在上传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挣扎，说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自己再加快？但是后来想到，哎，不对，反正大家在 YouTube 上本来就会开两倍速，然后我就自己开两倍速看我的小巨蛋破蛋者影片，我想说，哦。呵呵刚好很好很好，这个速度就是开两倍速，我觉得很好吸收的一个速度，所以就让它用那个速度上去的。所以以后呢，大家的创作就是要尽量放慢，因为我知道你们这些臭家伙会开两倍速来听，所以就故意把自己变0.5倍速。好了没有？真正的答案是。会依照讲话那个人的语速多快来决定我要开几倍速。有些人讲话就真的是没有拖泥带水，很快，那开两倍速下去就会很吃力。然后，所以通常，但我发现也有极限，就是通常那种讲话速度很快，然后又就是不带赘字的人，我还是可以开1.5倍速，对，还是有办法吸收。好像还没有遇过快到没办法1.5倍吸收的。但除了那种少数的人之外，其实多半都是两倍速，甚至有时候也觉得两倍速还是太慢。上一个留言有人想要，有爸爸开始想要跟儿子和解的一个起头。然后现在下一个留言是有点反正我刚刚的想法就是说想要做什么事情都赶快去做，对，不要等，因为 不知道怎么解这题，但也是好，我真的不会安慰人，就是那个心与你同在，然后希望可以迅速的调适好自己的心情，因为人生就是会发生事情，然后发生事情之后就是要想办法去适应，大概是这样。好，太好了，很适合接红鹤的叫声。红鹤，来吧。哦，对啊，我就记得我学过。好，红鹤，来吧。你就想象鼻子很大。我企图用鸟叫来掩饰我的情绪。OK， 好。好，今天这集播音聊到这边，希望影像化不会出事。VS 中间没有点，我们下集再见，拜拜。